弟兄姐妹平安 Shabbat Shalom， 很高兴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利未记的最后三章，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Avinu Shabbat Shamayim， 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每次读你话语，打开你的妥拉的时候，主，我们看见你的爱在其中。主，你要我们谨守遵行你的律例典章，你将你的福气早早就写在妥拉上面告诉了我们，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谨守遵行你的每一句话。主，我们不打折扣，主，我们不临意解经，你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主，真是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更加的贴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的讲台求圣灵浇灌，不管是讲的听的都能知道你的心意，心被恩感。主，我们谢谢你，荣耀颂赞归给坐在宝座上阿爸天父，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本周的妥拉又是 double portion， 双份的祝福，是从利未记第25章第一节一直到26章的第二节。巴哈在山上，在哪个山上呢？在西乃山上。而利未记第26章第三节一直到利未记的结束27章的34节， Behu Kotei， 这是我的律例。在利未记第25章的重点强调的是地是神的，以色列人是神的仆人，特别说到安息年，七七四十九年的禧年，土地的买卖，所有的条例。二十六章是神再一次说遵行他的话所带来的祝福，也对进入迦南应许地之后，以色列人果然忘记神的话，神的妥拉，神预言了将要发生的后果。而二十七章谈到的是许愿还愿的嫁银跟条例，还有十一奉献给神。总结这一切话，都是耶和华神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神渴望要给他的儿女真正的自由，享受神同在的生活，而这个自由来自妥拉。奴隶的生活我们知道它是来自于罪，而罪的原因是因为没有遵行神的妥拉，神的话。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在罪中就丧失了自由，失去了祝福，失去了保护伞，失去了健康，更离开了神对我们的爱。在利未记第十一章第四十四节说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要我们圣洁，专注他的话，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希望我们有敏锐的洞察力，甚至是我们的生活细节神都一一的写下来。圣洁的含义包含了我们的思想，我们说出来的话，行出来的事，更包含了我们的人际关系与我们看事情的眼光。很多的生活化让我们能够贴近，能够更加的圣洁，让神的灵乐意居住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事实上，当我们读到利未记的最后这三章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准备要进入迦南应许之地，就是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他们的子孙的那一块地。 二十五章进入了土地的诫命，安息年 Shemitah 和禧年 Yovel 的所有规章。事实上 Shemitah 这个字或许在我的一生中间我没有听说过，一直到四年前当我听到 Shemitah 的时候，我才开始进入去研究进入了土地的诫命，安息年 Shemitah 和禧年 Yovel 相关的所有的规章。或许读圣经读了这么久，当基督徒当了这么久，我们对于这一段圣经，当我们以前在念的时候，我们可能读过去就过了，没有去想到为什么土地需要有安息年。甚至在有很多的教会牧者，当他们工作了六年第七年，他们要休息要过安息年，那个时候我们不以为意。但是当我们再一次进入妥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是土地的安息。神给我们人是每个礼拜有一天的安息日。犹太的 Rashi 就问，在西乃山颁布许米塔安息年的条例有那么重要吗？我们知道西乃山颁布了妥拉，不仅仅是许米塔安息年这一条而已，加上第二十五章这里一开始说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所有的律例典章本来就是在西乃山神对摩西说的，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特别指出来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呢？犹太人他们很喜欢解经，所以 Rashi 就说这是重申所有的话都是神对摩西说的，在西乃山上摩西没有加添或删减过。之所以说到土地的安息年，是因为神除了要人圣洁之外，土地也要圣洁，因为神说全地都是我的。但是在西乃山总共有613条诫命颁布，那么为什么在这里单单只挑安息年呢？实际上因为以色列人将要进入迦南应许地，要过着遵行神的诫命律例典章和尊重土地的生活，使这一片土地圣洁，也使百姓可以安然居住得到祝福。在民数记第35章第34节说，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神要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所以有很多的律例典章都是有关于圣洁，因为如果不圣洁，神就离开了，他就不住在那个地方。那神要摩西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那块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所以这个地的安息是向耶和华守的。这里规定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第七年地就要守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那个时候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这就是十米塔安息年。上一周的妥拉利未记23章第3节说到，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所以人守安息日，安息日是见证神创造天地，安息日是神与他百姓立约的一个 我们说个戒指。除了安息日之外，我们知道耶和华的节期在他的第一天跟最后一天都是圣安息日，那一天要根据安息日的规定，什么工都不可做。所以这里的条例说到的是土地守安息年，地要守圣安息，向我们的神耶和华守安息。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安息，这年地要守圣安息。所以地在安息年所出的是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所以这一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地上的走兽当食物。所以安息年所产的不是你劳力所得的，所以是不可以买卖的。重要的是接下来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七年，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共是49年，这是神的命令。这是喜年，是完全圣洁的一年。所以接下来就说，当年的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遍地发出脚声，大声的吹赎罪日。而第五十年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是等一下我们要谈到的奴隶的条例。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第五十年是要作为你们的喜年，这年不可以耕种，地中自长的也不可以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园、葡萄树，你也不可以摘取葡萄。神说，我的律例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那么你的福气是什么？就是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地必出产土产，你们就要吃饱，在那地上安然居住。或许在现在这个我们说太平升华的日子，你没有办法体验出安然居住有什么重要，但是在动荡的时代，安然居住却是一个何等大的祝福。所以当土地安息的时候，人所关心的是什么？我们吃什么？神说，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3年的土产，3倍的祝福。我们的神是有能有力的，所以他能够叫地在那一年出产3年的土产，供以色列百姓在接下来的这个年度中间可以吃。所以第八年安息年过了以后，要开始耕种，也要吃陈粮，在最后一年所产的土产。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是吃陈粮，因为这是喜年。我们知道第五十年是喜年，所以你们要当成圣年，吃地中自出的土产。这个喜年你们个人除了要归回到自己的地业之外，跟邻舍之间的买卖彼此不可亏负。所以你知道神甚至于将土地的买卖价银他都已经帮你设定好了一个律例典章，一个规则在这里。所以要按喜年以后的年数 向你的邻舍买，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卖给你。这是在利未记第25章第15节说，所以是卖给你的邻舍。所以我们知道所有的支派是一个支派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的住在一起，当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开始分地，所以你知道邻舍一定是跟你同支派的，是跟你同宗的。地不可以永卖，神说地不可以永卖，因为地是我的。如果这个地主权不在你，你怎么可能有权利去卖掉它，永远的卖掉它？所以神说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先借给你们住，所以你们可以买卖按照我的规则，但是你不可以永卖。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你的弟兄，弟兄是指的犹太人、本国人，若渐渐贫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亲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这就是北哈的哈夫塔拉所说的耶利米书第32章，说到神对耶利米说，你叔叔撒龙的儿子，就是你的堂 OK 兄或是弟哈拿灭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理。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果然照着耶和华的话来到当时耶利米被关的护卫院，对他说，我在便雅悯境内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来买，因为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力，是你当属的，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所以耶利米说，主耶和华你又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要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经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这个状况让我们来思想一下，来想象一下，当这个国家已经被别人并吞了，突然之间你的近亲甚至是你的堂兄来告诉你说，哦，我在那个地方有一块地，求你把它买了吧。但事实上那块整块地方已经不是属于以色列人了，而已经被加勒底人掳掠了。所以耶利米说，当以色列人进入这地得为业，但是不听从神的话，也不遵行神的律法，你一切所吩咐要他们行的，他们一无所行，没完全没有按照神所说的去做。因此神使这样的一个灾祸临到了以色列人身上。但是为什么神要耶利米买那块地呢？第32章第44节说，因为我必使被掳的人归回。神知道当他们被掳有一个期限，所以神说，我必使这些被掳的人归回。我们的神真的是怜悯的神，所有到了禧年的都要归回。第一，他给了那些贫穷的人一条路，可以卖为奴，但是到了禧年就要无条件摆脱契约奴役的那个自由。第25章第39节说到，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 你不可以叫他像奴隶一样服侍你。这是一个契约奴役。而第四十节说，接着说，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你直到禧年。到了禧年，他和他的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也那里去。而第二方面，神说，对于你弟兄把自己卖给你为奴隶，你不可以严严的管辖他，要敬畏你的神。也神也给了他们一条路，你的奴仆婢女可以从你四围的国中去买来，那他们要作为你的产业，因为你买了，你们要将他们遗留给你们的子孙为产业。所以当你买了这些外人寄居的，或者是说在一些当地所生，你们要将他们遗留给你们的子孙，成为你子孙的产业，要永远从他们中间拣出奴仆。只是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这边特别讲的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以严严的辖管，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耶和华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将他们赎出来的，赎回的，所以不可卖为奴仆。所以这个以色列人是我的仆人，这个地是我的，你没有权利有卖，所以你没有权利让你以色列的弟兄永远成为奴仆。这里给我们一个警惕，不要认为土地是你的，奴隶是属于你的。只要改变我们的思想，因为这一切神说都是我的，我们没有拥有任何的东西，一切都是他的。不要忘记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所以从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契约的奴役。第一个就是贫穷有困难的犹太人将自己卖给同是犹太人的弟兄，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贫穷的犹太人将自己卖给了外邦人或是寄居的人。而第三种是寄居的或是外邦人将自己卖给犹太人的一个契约奴役。但是我们知道，只有在外人将自己卖给犹太人的这个条例里面，他们可以成为犹太人永永远远的奴隶。但是对于犹太人，不管是犹太人将自己卖给犹太弟兄，或者是说将自己卖给外邦人，这些到了禧年都要被赎出来，因为神说以色列人是我的，是我从埃及将他们领出来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当我们看见说完了土地的安息年、禧年、土地的买卖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帕拉夏北哈突然就转向说道，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凿成的石头向他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进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为什么？事实上我们都很清楚，因为透过了偶像的崇拜，我们就会成为什么？放纵情欲，进入罪恶，成为罪的奴仆，这就剥夺了神的祝福和神给予我们在他话语中的自由。守我的安息日，进我的圣所，与神天父的连结，就是这么简单，这么明确，进入神的圣洁里面。接下来的第二个妥拉剖寻的部分， 二十六章特别的重要，就好像一个父亲一样，一直一直耳提面命的告诉属他的儿女，你要遵行我的陀拉，你就会带来祝福。好像感觉这是一个法令，甚至是一个法律，一个规条，是一个拘束。但我们的阿爸父却给了我们一个健康与带来祝福的教导，他想要的是给他的儿女更多的祝福，绕过一些陷阱。但是不幸的是，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应许地的时候，他们忘记了陀拉，他们忘记了神的话，因此他们就丧失了祝福，甚至被掳流亡到世界各地。为什么？当他们进入应许地时，他们忘了神的话，忘了神晓谕摩西告诉他们的话，完全的离开了陀拉。所以在利未记二十六章中间可以看到，神说，你们因这些事，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于你们。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于你们。重复再重复。那神所说的话到底是什么呢？律例典章。安息日是神所定的时间，时间是神要属于他的孩子们，而圣所是会面的地方。当你认知你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你就会好好的管理你的身体，辛勤工作六天，第七天神的命令是要安息，与神更加的亲近。那么当你了解了这个，你就会更加的珍惜，具体的去实践。这就是为什么在第四诫，十诫中的第四诫说的，你当守安息日。那么犹太人听了有做到吗？等一下我们就会看见。事实上犹太人并没有按着陀拉所规定的，进入迦南之后让土地在第七年守安息年，所以有七十个七，共有四百九十年。这个中间有七十个安息年，施米塔，他们没有让土地守安息年。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事实上是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地主呢，他耕种了到第六年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土地卖给他的邻舍。我说是同支派的，所以呢，对这个同支派的买这块土地的人，对他来讲，这块土地是第一年，所以他同样的在土地上耕种了第六年，然后他又把它卖给了别人，所以这个土地永远就没有机会过到第七年，在一个农人的手里过第七年。所以他永远没有办法守安息年。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他们会被掳到巴比伦去，神让那块土地安息了七十年。所以神用最准确的数字，当他向他的孩子属他的儿女表达审判的时候，神爱他们，但是他还是会给他们机会，但是神非常准确的让土地守七十年安息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七十年，这是神用最准确的数字向属他的儿女们表达审判。但是神爱属他的百姓，所以他还是给了他们机会，只要你们悔改。所以当犹大悔改回到陀拉，神就将他们带回了应许之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神的百姓离开了， 耶利米书第25章第11节说，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但是当犹大支派，当被掳的南国，他们悔改转向的时候，耶利米书30章第3节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满了70年，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悔改的犹大被掳70年满的时候，神就亲自带他们如鹰将他们背回，重新的回到了应许之地。所以耶利米书第29章第10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神说，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我之前所说过的话，使你们仍然能够回到这块地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那个景况，耶利米书33章第11节说，必再听见有欢乐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何等的喜乐，并且听见有人说，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因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有奉感谢祭到耶和华殿中之人的声音，因为我必使这地被掳的人归回，和起初一样回到原点。这是耶和华说的。但是以西结书第36章第8节说，以色列山啊，你们必发枝条，为我的民以色列结果子，因为他们快来到了。所以犹太的 Rashi 说，当以色列地出产丰富的农作物的和果实的时候，就是末日的来到，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迹象非常的清楚。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成为神话语实现，成为一个见证人。所以神说，如果你悔改，你就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列祖的那块土地。但是另外的十个支派，他们并没有悔改。所以在以西结书4章第5节，他说，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天。以色列被掳到邪恶的国王统治下也有390年，加上本章所说的那些预言7倍的惩罚，以色列国没有再回来。我们也看到他们在列国中间被抛来抛去，遭受到一连串的迫害，这是对以色列北国的预言，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但是慈悲的天父还是给了那么一条路，他说，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的刑罚。所以神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当你们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找我，就必寻见。但是这株戏剧的编剧和导演都是全能的神。当犹太人遭受到迫害，往世界各地逃亡的时候，世上有很多的国家是向他们招手的，来来来来来，你们来这里帮我们开垦，帮我们做一些生意啊，给他们土地，就那块地方呢就开始繁华，就非常的丰盛。但是当犹太人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开始富有了， 这些国家的人就开始就执行一连串的反犹，一连串的破坏。所以我们知道以法莲他是长子，他有双倍的祝福。当他开始富有的时候，开始鼓吹1917年开始，他们开始在组织，到1948年才有复国，以色列国的复兴。26章第3到13节，我们可以看到是神的祝福。三个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雕刻偶像或柱像，不可向凿成的石头跪拜。两个要守的，一个是守安息日，敬我的圣所，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向我守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就是这么轻轻的一句话，实际上意义非常的重大。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所以贝胡克泰26章开始，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意有三个如果。他说，如果你照着我的命令去行的话，如果你认真学习妥拉，这样的学习能够引导你明白我诫命的意义，如果你确实去行，那么你将得到以下所说的祝福。这些学习和行为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逻辑去分析，就是只是看到神所说的话，听到神所说的话就去行。这些应许给以色列的祝福非常的美丽、简洁、精确和如此的完全。所以当你遵行的时候，神说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些果实是如此的多，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或许当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觉得降下时雨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对于一些地方甚至在干旱缺少水的地方，你知道雨水的降临是多么的珍贵。所以神说，我要赐平安 Shalom 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你的刀下。你们五个人要追赶100个人，100个人要追赶10000人，仇敌必倒在你们的刀下，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这个兵法，我们要说以色列的兵法是神机，我相信比中国的孙子兵法还要厉害，5个人就可以打倒100个人，而100个人可以拿下10000个人。神说你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挪开陈粮。为什么？就是当你开始吃陈粮吃完的时候，当你挪开了这个陈粮，新的粮食就进来了。他说，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事实上在利未记我们一再一再的读到，都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我将你们领出来，我不让你们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要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可以直起身来行走。所以这里神给他的儿女一个希望，给他们未来的生活一个理想的愿景，包括健康、 繁荣、平安、幸福和得胜，属灵和物质上得着满足，这些都是挂上神的保证，是从天上来的祝福。祝福之后，接下来的29个经文，以色列的圣贤称之为他哈哈，是什么？是警告。但是有很多人说这是一个咒诅。在犹太会堂，每周他们都会读妥拉，但是只要读到这一段，这个我们所说的啊警告的经文的时候，他们都会压低他们的声调来读。所以14节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的一切诫命，背弃我的约。事实上是发生的。所以拉比文学说，这个惩罚好像是一层一层，共有五层。这个警告感觉好像带着痛苦、被辱、恐惧、厌倦、没有安全感，好像一个生活的噩梦，是一个生命的荒凉。前面是祝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神就是告诉你，你只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典章，我给你的祝福就是这个样子。但这些警告的经文，它的每一个细节都描述得非常的详细，所以你无法说这些经文很难懂、很难学，而造成这一连串惩罚，或者是我们说的后果，是因为你不听从神，不遵行神的诫命。我们所看到的是凄凉、绝望的情况。但26章这里开始讲到，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你们因这些事若不改正归我，行事与我反对。24节说，神说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什么叫做行事与我反对？神为什么又说行事与你们反对？对我们来讲，你可能就是这样读过去，甚至有一些解经家说，所谓的行事与我反对，是我们的心态是随随便便。说神并不喜欢我们随随便便，当我们随随便便的时候，神的愤怒就临到。神说，当你们随随便便对应我的话语、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对你们随随便便。随随便便的希伯来文是 carry， 是什么？随心所愿，没有意义，偶然。但是德国有一个很著名的犹太拉比 Simson， 他的解释是说无动于衷。所以如果你对我的话语，你对于我的律例典章无动于衷，那么这些引来的后果就是神对我们漠不关心、无动于衷，这是一个相对应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无动于衷事实上更加的贴切，造成神的愤怒。所以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在26章的最后他说，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特要做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神会纪念他的土地，神会纪念他的子民。我们的神不是有仇必报的神，他不是等着你们这些百姓犯罪然后来歼灭他们。这些咒诅或是警告的后果， 在于人的选择，不是由于神的作为。所以人，你不能够因为你犯了错，说若非神允许，这事断不会临到我。不，如果你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那么我要说，若非神允许，很多事情绝对不会临到你。很多的时候，人在困难中间会问神：“你在哪里呀？”甚至对神不断的需求：“神啊，求你照顾我，主啊，你能够为我做什么？”你跟神的关系是否也是这个样子？每一个人和神的关系都不一样，而其中的关键在于你是否谨守遵行他的妥拉，他所赐的福全部都写在妥拉里。弟兄姐妹，你不可能看着别的弟兄姐妹你 copy 他们的祝福，也不可能拿着别人的祝福要求神啊，求你给我这样的祝福。神并不是警告我们他要如何的来惩罚我们，甚至让我们进入咒诅中，神正在警告我们，你所做的事将来将会带来的后果。我记得在我小时候，你的牧师他常常讲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在中国传统在讲到轮回，他说我告诉你轮回是什么，他说若问来生事，今生做者事，你今生所做的事情就影响到你的来生。所以当你今生谨守遵行神的话语，那么你就可以进到天堂，与神，与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啊同坐席。而这一周的 Haftorah，耶利米书第16章第19节，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你是我的避难所。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益之物。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跟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那人有祸。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的。所以祸福的选择在于自己。就像现今世代流行的一句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说要守安息年，人要守我的安息日。当然你不守，或许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是耶利米书17章第10节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做的事情没有人知道，但是神都知道，因为他鉴察。所以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个活水的泉源。愿神鉴察我们的心是否有得罪他的地方，趁着还有时日，让我们回转悔改。现今的世代落在黑暗面，恶者的手中，他用尽各样的办法毁坏我们的心思意念。正如马太福音21章33节到第46节所说的，耶稣啊，那个世代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好像是谨守遵行神的话语，甚至拿着放大镜检视别人，好像俨然成为那个时代的主人。耶稣啊说了一个比喻，是说葡萄园的主人将葡萄园租给了一个园户， 然而这个园户喧宾夺主，而杀了这个葡萄园主人所派来的人，甚至也杀了他的儿子。那么园主最终的处置是怎么处置他呢？葡萄园的主人最后怎么样处置这个园户？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神的果是赐给那些能够结果的人，如何才能结出果子呢？如果你不明白神的话语，你如何能够结出果子来呢？耶稣啊，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他再来的时候是要执行审判。我们被造有神的心意。我记得我以前常常问一个问题，我的命定是什么？神创造我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今天有个答案可以回答。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以苏尔再来之前，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最黑暗的时刻。身为耶稣瓦的门徒，我们应该要如何的自处呢？神的法则非常的简单，就是爱神。如何爱呢？约翰福音14章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有了我的妥拉又遵守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要向他显现。也就是整本圣经所说的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你我的命定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再来就是要知道悔改回转，又像犹大国一样，知道如何的悔改，如何的回转。拉比们说，立位记就好像神抛给了我们一个绳索，将至圣所、圣所、灯台、陈设饼、安息日、安息年和禧年，在时间、空间中间紧紧地捆在一起，彼此对应。会幕是空间，透过神所指定的日子，是指安息日和耶和华的节期，是合而为一，是不可以分的。这一切就如《生命记》4章35节所说的，这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立位记就如同是一把钥匙一样，让我们了解神的祝福来自于他的话，有了妥拉又遵行的。所以他的目标和他的目的是要恢复神的圣经，而且不断的不断的提醒耳提面命的要我们与他的心对齐，谨守他的话，他的妥拉。这周妥拉所说的话不仅仅是对那些要进迦南当世代的犹太人说，同时也是对我们这个世代神要恢复的人事，对那些有耳可听的人说的。所以祝福的基石是谨守遵行他的话，回转的原则就是心谦卑回到妥拉，那么神的祝福就临到。如果我们这个世代是耶稣啊来的时代，使徒行传3章21节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众先知的口所说的万物复兴的时候。在2009年开始，有许多的教会他们觉醒，开始回到神的话语，回到神的妥拉，对应到神的节期、神的安息日。这是神的话，他首先要恢复的是什么呢？恢复的定义 是回到起初，就好像我们在看一部电影，我们倒带，那么就是他的话，因为神是用他的话创造的一切，一切都美好。所以何其有幸，你我生在这个时代，神要恢复回到起初，他拣选了你，拣选了我。所以今天在我们要结束利未记 Vayikra 要进入民数记之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利未记对你来说是否还是那么难懂，利未记是否仍然是你翻过去就算了，神的每一句话再再的说，一再一再的重复，他所要的是什么？尽心尽性尽力尽智爱耶和华我们的神，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那么所有的福就会临到你。有人不喜欢祝福吗？我相信没有。在我们结束利未记之前，我们仍然要起立来宣告 Hazak Hazak Veni Hazik， 坚强坚强，我们要更加的坚强。我们已经结束了利未记，我们即将要进入民数记，到最后的申命记，也可以说5781年，我们已经超过了一半。感谢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维努沙巴沙玛因，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主，因为你如此的爱我们，你巴不得将你的福倾倒在我们身上，但是因为你是圣洁的，你要属你的百姓，属你的儿女也是圣洁的，所以你要我们谨守遵行你的律例典章，按着你的话去行。主，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让我们的身体是你的殿，让你乐于居住在其中。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让我们能够更多更多的爱你，让我们能够更多更多的了解你的心意，让我们进入妥拉中间，让我们真真正正的让这一些话语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落实。主，谢谢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藏在你里面，直到我们见你的面。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
谦卑的心给我。